又民主倒退，多个爆大规模反俄示威，陆军政委更换，前任失踪，中共上将或落马，不具威胁信，法国警方保护神韵演出进行，真主党科机爆炸案，以色列情报人员爆内幕，美国或禁止大疆等无人机公司在美国销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号。神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是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南韩官方表示，北韩准备派遣更多军队和无人机增援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22号，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以及利比亚都出现反抗俄国势力的抗议活动。美国则警告美国公民立即离开白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斯洛伐克情报部门调查总理菲佐总理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平壤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240毫米多管火箭炮和170毫米自走炮等武器，并准备生产更多的自杀式无人机运往俄罗斯。这种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中被广泛使用，金正恩下令大批量生产。首尔、华盛顿和基辅证实已经有大约12000名北韩军人被派往俄罗斯。韩军表示，在川普就职典礼前，北韩可能在年底左右试射一枚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同时向南韩发送更多气球。南韩联参官员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北韩很可能会在明年试图进行各种战略挑衅，例如发送洲际弹道导弹和进行核试验，以增加与美国的谈判筹码。新任驻韩美军指挥官布伦森表示，美韩双方将确保通过实际的联合演习对任何威胁保持戒备姿态。另外，具有苏联政治背景的俄罗斯近日遭到前苏联国家格鲁吉亚、阿和塞尔维亚等多国的唾弃和反抗。22号，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出现大量抗议人潮，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多日。亲欧民众认为亲俄执政党所赢得的选举有造假情况，担心未来国家发展将背离西方民主之路。格鲁吉亚总统表示，如果到29号还不能够就选举新议会选举达成协议，这样将通过推翻现政权来实现。同时22号晚，数以万计的塞尔维亚群众集会，要求总统武契奇落台，全民抗议活动以城市瘫痪。早在2016年，中共和武契奇政府已经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双边关系描述为铁杆友谊。2023年10月，武契奇访华期间，在中方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据网传消息显示，白罗斯已开始准备政变，抗议活动计划在1月24号至25号举行， 据美国政府18号发布的旅行警告，居住在白罗斯或前往白罗斯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该国，因为存在逮捕和动乱风险。此外，俄罗斯在叙利亚失去影响之后，俄国将部分势力转向非洲国家利比亚，利比亚这几日亦在举行抗议活动，其最高宗教领袖在这个抗议活动中呼吁利比亚人团结起来，共同驱逐俄国势力，以避免利比亚地区的资源被掠夺。据卫报报道，联合国所支持的利比亚政府总理德贝巴近日表态，拒绝俄罗斯在利比亚东部军事基地的行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指出，利比亚的石油产量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原油出产国。由此可见，俄国在非洲地区经济及军事上的战略上都有另一番考量。欧盟在努力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泽连斯基19号亦明确表示，他不会给俄罗斯赚取额外的收入。22号飞了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这次访问没有事先宣布，不过武契奇表示，这个与乌克兰决定停止俄罗斯通过其领土向欧盟输送天然气有关。随后该国数百人参加抗议活动，民众走上街头高呼俄罗斯够了，并闹飞了叛徒。参加抗议的有前总理马托维奇和克格尔、反对派人士以及艺术家。捷克外长尼帕夫斯基批评了飞佐与普京的会晤，并表示，正是捷克政府确保了我们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才使我们不至于在俄罗斯面前卑躬屈膝。23号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文说，在莫斯科会晤后，飞佐和普京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或回应媒体提问，他们根本无法公开谈论他们在会晤中讨论的内容。莫斯科为飞佐提供了大幅折扣，向俄罗斯支付的费用是通过主权或暗箱操作支付的。这个应该是斯洛伐克执法和特别服务部门关注的问题。飞佐想帮助俄罗斯取代美国天然气和来自欧洲其他合作伙伴的资源，俄罗斯给了他什么报酬？中共军中风波不断，越来越多的官员处于异常的状态中，不断有人遭到调查。23号，中共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军事航空部队首任政委、现陆军政委陈辉获得晋升成为上将，而原陆军政委秦树同下落不明。同时，海外社交平台传出消息说，中共军方陆军司令员上将李乔铭遭到拘捕，消息引发疑云重重。在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当日，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由习近平颁布任命状。此前出自于习近平嫡系部队前31集团军的秦树同，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时。今年9月，秦树同传出被解职遭到调查的消息。据称拥有红二代身份的独立视频人向阳一号在 X 平台发布消息说，出身31集团军的苗华落马，习近平苦心经营的子弟兵体系大厦张倾，福建系势力遭到全面清洗。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发帖说，秦树同在12军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时，正值苗华任12军政委，可以说秦应该是苗华的人，其后来不断被提拔亦应该是苗华的推荐，占了31军的岗。秦树同目前是陆军政委，习近平上位以来还未有对陆军有什么动作，现在看来查他极有可能是张又侠所为，但我认为苗华应该是保秦的，情况有点复杂了。而陆军司令员李乔铭亦传出被捉的消息，外界更加诡异。12月18号，中共陆军召开大会宣布，陆军司令李乔铭、政治部主任赵雷、装备部长周格银因为涉苗华案被免职并接受调查。分析人士说，无论李乔铭身处哪一个阵营，如果他真的被查的话，更加讲明中共围绕军队的内部权斗正在变得越来越公开化。 X 平台有不少博主转载消息说，关于李乔铭落马传出两种讲法， 一种是李乔铭是张幼侠的亲信，习为了夺回军权进行了报复；另一种是李乔铭被习近平策反，背叛张幼侠，遭到张幼侠清理门户。无论哪种情况都讲明，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因为中风失去军权之后，正在策划全力的反攻计划，试图夺回军权。如果张幼侠不能够一鼓作气攞下习近平，这样等待他的必然是李克强和普利戈任的下场。旅美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李乔铭目前的处境包括落马接受调查、被带走问话、停职等等，很难准确界定李乔铭究竟属于习近平阵营定是张幼侠阵营。习近平和张幼侠之间的关系已极度对立。他表示，如果李乔铭确实出事，中共内部夺取军权的斗争已经有走向公开化的苗头。大纪元报道指出，李乔铭最后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报道中是在今年八月，当时他率领中共陆军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讨论双边军事合作。目前在中共国防官方网站上搜索李乔铭，已经无法找到相关消息。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在明年一月抵达法国展开巡回演出，直至目前部分城市的门票已经售罄。法国神韵主办方谴责说，在演出开始之前有威胁邮件扬言要主办方在24小时内宣布停止演出。目前主办方已经向法国内政部报警。执法部门表示，为了保障神韵在法国演出的顺利进行，威胁时间将被列入反恐行动戒备，届时将由执法部门全面加强对演出活动的保护。据悉，2024年5月期间，习近平访问巴黎的同时，恰逢神韵在巴黎演出。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曾向巴黎的文化机构施压，要求取消神韵公演，但是相关机构并未在压力之下改变日程，神韵的演出按计划进行。而在几个月之后，中共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卢沙野宣布离任，遵循命令回国。2025年神韵再次前往法国巡演，得到当地执法机构的安全保护。主办方表示，他们收到的威胁信和今年四月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收到的信件非常相似。今年五月，法国东部城市阿姆内维尔的加力士剧场曾经进行神韵演出，期间主办方网站收到威胁留言，声称要带冲锋枪和手榴弹进入剧场对观众扫射。剧院的经理在收到威胁信后立即报警，警察介入之后没有发现威胁物品。在特警队的保护下，剧场的四场神韵演出如期进行。今年九月，极端组织巴黎真主党内部发生通讯设备连环爆炸，导致大批真主党人员遭遇严重打击。外界普遍认为这项行动源自于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近日，两名退休的资深以色列情报人员以匿名不透露身份的形式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期间谈论关于真主党设备爆炸案的秘密行动细节。他们表示，这项行动筹备了多年。化名为麦可的前情报人员对 CBS 透露，早在十年前，这项行动已经开始布局。而化名加布瑞尔的退休情报人员表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发现真主党向一家台湾企业订购科技，在这个之后，科技炸弹计划的第二阶段在2022年正式启动。以色列认为科技的外壳需要稍微加大，以容纳内藏的炸药。他表示，为了确保爆炸只会伤害真主党战士而不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以色列利用假人模型多次测试了炸药数量，最终做了决定。摩萨德还测试多种铃声，以寻找一种听起来很急迫，令人要马上从袋拿出科技的铃声。加布瑞尔说，间谍花了两个星期时间说服真主党改用这种体积较大的科技，其手段包括在油管投放假广告，宣传这种设备的防尘、防水、电池寿命较长等优点。 此外，仲有设置匈牙利等地的多家空壳公司，欺骗台湾科技厂商金阿波罗公司在不知情中参与了计划，配合摩萨德的行动。默海表示，我们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加布瑞尔说，在以色列制造的草莓的世界中，最终真主党在购买产品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向摩萨德买东西，一切都是我们在幕后操控，在他们的认知中一切都很正常，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完全符合规范，包括商家、行销人员、工程师、店面，一切都很正常。到今年九月份，真主党购买了5000台科技，九月十七号以色列发动了攻击，引爆了真主党手上的设备。以色列官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传达信息，这些被炸弹炸伤的人住入医院，需要有大量的人照顾他们，这样会成为黎巴嫩活生生的证明，告知其他人不要惹以色列，这个是以色列在中东立威的有力证据。在哈马斯极端组织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宣布与哈马斯结盟对抗以色列，目前以黎双方宣告停火。默可说，我们希望他们感觉自己很脆弱，因为他们的确很脆弱，未来我们不能够再使用科技炸弹这一招，我们已开始进行下一个计划，而他们只能不断猜测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美中技术竞争延伸到无人机市场，根据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的年度国防法案，如果无法通过审查，中国大疆创新和道通智能可能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新无人机。长达1800页的法案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必须在一年内确定来自两家中企的无人机是否存在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如果调查属实，这样公司将被阻止在美国市场推出新产品。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受到密切关注，美国国会成员多次担心大疆无人机对中共政府进行资料传输，在美国构成监视和国安风险。今年九月，美国众议院投票禁止大疆创新的新无人机在美国市场上市，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制造无人机，而且筹备类似中国电动车关税的立法。此前，美国政府以新疆人权问题与涉嫌与中共军方有联系为由，将大疆创新列入了多份黑名单。大疆创新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五角大楼将其认定为中共军事公司的做法而起诉五角大楼。美国海关官员亦阻止了一些大疆的出货，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是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不过，中共生产的低价产品对美国民众来说仍然可能会构成依赖。 ABC 新闻引述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农场主的话说，中国无人机制造技术趋于成熟，而美国无人机的造价过高。他表示，在农业领域，一架无人机散播机的价格为 3.5 美元，而传统地面喷雾器的价格高达25万元。而美国对中制无人机及主要零部件的依赖，使中共看到了机会，将这个当成了武器。今年十月，中共对美国无人机制造商斯凯迪奥实施制裁，原因是企业对台湾出售无人机商品，该企业使用中国制造的电池，引发供应链担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